好，大家好，欢迎回来看我们这个劳工节目《我在职场》。今天我们的主题会讨论政府如何监管劳工法。那我们会用比较具体的例子个案，来讨论这个题目。在我旁边的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吴瑶瑶律师，工人维权中心的刘培熙。那我们先来讨论一下。那好像是，有些情况我们看到，有些工人他们自己是被老板当为是自雇的，还是独立的承包商，还是自由职业的职业者啊？有公开了，老板打电话来叫你那上班。那这种不同的职业，他们受法我们安省的劳工法律保障吗？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呢？有什么具体的保障？
首先，如果在我们中心来说，如果有人打电话来说，哦，我是自雇的，或者是我什么自由承包的，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看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是自雇，因为很多时候呢，老板就会告诉哦你是自雇，实际上你不是自雇。那我们会看些什么的因素呢？比如说，就是说究竟是老板去决定你的工作的时间。老板去安排你的工作，老板给你一些工作的工具啊，等等的，就是，老板又规定一小时是多少钱啊，或者是怎么样去计算的工资，所以就是说，实际上你有多少的选择去在你的工作方面有多少
其
的
实是
控制。
全是他们自己
对
安
呀，
排跟
对，
控
如
制。
果其实你没有很大的控制，大部分都是老板控制。就其实你就根本就不是自雇，那变成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基本上的，那个就业法呢，就会保障到你的。
对，就是说的，那个就是被错误划分成自雇或者是承
啊，
包商，
对，
那么这种的话，他就可以可以改变身份去投诉的话，他就会变就成为雇员，成为雇员的话，那么就受劳工法的保护了。如果自雇啊和那个或者承包商，他们就没有劳工法的保护，但是就属于很多是被错误划分的，就是有机会改过来。
那如果工人是给老板故意用另外一个名字来改变他们的工作，那他们有什么样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就要看那个问题在什么时候，就是怎么样类型的问题。比如说，你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你老板欠你工资，那你现在的问题是欠工资的问题。那如果你来到我们中心，我们就会根据劳工法的那个程序去帮你去投诉。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是其他的问题，老板，欠了你一些钱，比如说老板，向你借钱，因为我们也见过一些案件，老板向你借钱，然后呢，他说，哦，这个好像是投资，其实你也不是老板，他只是向你借钱，那变成你的那个欠款呢，就不是劳工法的问题，可能就要去那个法庭去告了，所以要看什么问题。如果是劳工法的问题，我们就根据劳工法的那个步序去做，那就包括了，要填一个表，你可以是上网填或者是一个纸张的表，然后你就写下来你的老板是谁，他欠你什么钱，把你有什么的资料证据可以帮你的，你都可以提供。然后劳工部呢就应该又要派一个人去调查你这个案件，那老板也有机会提出他的证据。
这样就是买，所以应该是直接跟你们再联系，再进一步的跟
对。
进啊，那。在另外一个情况，就很多情况我们看到是，以前在职场，我们也看到很多是老板突然间就关厂了，关闭了，所有的工人就站在门外，根本也不知道说老板已经走了，所有的公司全都机器全没了，那又欠他们工资，又欠遣散费啊，其他那个。通知费都没有，那我们介绍给大家知道是 termination pay，这个 跟遣散费这种啊解雇通知书这个费用，那可以先讲一讲我们现在有的给工人的保障是什么。
哦，现在呢就是说目前的法律来看的话，就是说如果老板要工人走的话，那么他就是说如果是工人工作，就取决于工人工作多长时间，做了一个 termination 费，就是那个解雇费。如果工人只有3个月之内的工作时间的话，老板可以随时让那个人离开，而且没有任何补偿，就是没有任何那个遣散那个解雇费。如果超过了3个月到1年之间呢，他就应该提前1周告诉那工人，或者是给1周的工资，然后往上边的1年到3年之间的2周、3年3周4年4周，最高到8周，8周提前通知或者8周的工资，就是这就是那个解雇费。当然那个severance pay 了，就是那个叫遣散费的话，那个就要更麻烦一点。那个的话，你至少要工作5年在公司，而且你那个公司还要比较大，通常你要
25个人，
有的是50个人啊，甚至以上的，因为这样呢会可以达到250万的，就是说工资总额，年度工资总额要达到那个以后，你这两个加起来的条件满足了以后，才能拿到那个遣散费。遣散费呢，就是1年1周，最高26周。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如果是叫做 massive layoff，就是
超过
呀，就是那些多的工人，那你可能就会拿多一点。但是好像你刚说的那个情况，那个老板就这样走掉，那我们见过的很多这样的情况。那有最重要的问题，在那个情况之下，就是很多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老板去了哪里。那我们很多时候帮那些工人去劳工部投诉，就算拿到了一个命令说老板是欠了他们termination pay， 就是解雇金还有遣散费，但是最后拿不到钱，因为那个老板走掉了。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的老板没有走掉，他只是破产的话，反而你可能拿到钱的机会就大了。因为如果老板申请破产，就算老板没有钱给你，你可以向联邦的政府去申请那个那个
工资赔偿
的赔偿。那有一个限额，就是大概是3300的限额，但是你可以拿到至少那个限额
啊，那起码是有一点赔偿。
对，
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情况，老板申请那个破产保障，
对，
他拖很久很久，
对，
到了最后，他把所有他的资金套回来的时候，先付银行啊，其他的
税务局
啊，到最后是才给工人的遣散费，
这是很不公平，
基本上是什么都
没有，就
没
了，
对。
对，
但是呢，以前在安省，在是1990年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个案件是我们法律援助中心跟其他社区帮助合作的，有148个工人，就是那些制衣厂的工人，就是老板关门，然后第二天就在旁边开了一个新的厂，但是呢，那些工人呢，那所有的1毛钱都拿不到。那因为这个案件，当时我们就向政府提出要求，建立这样的一个工人的保障的基金。当时的政府呢，就建立了这样的基金，但是到1995年，一个新的保守党的政府上场的时候呢，第一件事就取消了那个基金。
Oh my goodness！
其实那个联邦政府的那个工人基金赔偿，也是因为有一个那个 PMP 那个厂关闭了，那我们做了那些工人自己出面做了很多游说工作，
对，
就去争取到的。
对，
所以是其实很多情况是我们知道以后就应该怎么样组织起来去争取，
就
要求。
说的那个安省以前那个90年代那个赔偿基金，给工人那个工资赔偿基金，后来被那个保守党政府取消，我觉得那个很不公平了，这个，而且对工人这样那种负面影响非常大。现在很多工人赢了官司拿不到钱啊， 我觉得这个一个政府谁进政府很重要啊，哪个政府，就像那个148法案的话，就是这次这个148法案即使变成法律的话，那今后如果像明年就大选换一个政府，如果保守党进来，他会不会又把这个改变了，把法律就改一下，又把那个公司涨的公司都有又退回去，或者是15块就没了，
而
且那个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啊，那个大选还真的很要小心了，作为老百姓。
而且有我想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说，你的那个法案那个法律可以写得很漂亮，但是如果政府你劳工部没有够足够的官员足够的工作人员去监督的
执法
的话，那老板也可以很多机会，就是啊，不但是说工人投诉无门的，而且是根本是老板可以照样做维持他们现状。
对，
而且最重要就是说，不应该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要工人去投诉，而是说法案的执行是在工人在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就要执行的好。所以呢，我们就觉得不应该这个实行的制度不应该只是看一个投诉的制度，而是要多一点的监管的制度，好像你交税也好，税务局随时可以来查你的资料的，那所以
不用通知了，
不用通知的。那这些的劳工法也一样，就是说劳工不应该可以随时不需要通知的情况之下去进去查那个老板怎么样去实行这方面的问题。
对，那这次148法案他们提出是说要多请增加175个
对这个
劳工兼职员，这希望他们在这方面要多做，好像你讲是预防比治疗更
对，确实是这样。
好，那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次的节目，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要跟向我们再提出来请跟进的话，请跟我们联络，谢谢。